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我是昨天从台北飞过来，在旧金山转机，今天清晨到这边。所以目前还没有接来啊，可能讲完道以后就有了。很高兴啊，有这个机会啊。那个林长老能够让我在这边跟各位分享啊，刚才也介绍了，其实我不是念神学出身的，我是跟各位的背景比较类似啊，是在美国留学，在这边在企业界工作，然后1989年GE公司把我派回台湾啊，负责能源的业务，2003年就调派我到大陆杭州啊，负责新并购的一个水力发电设备的公司啊，所以我在大陆差不多有11年的时间啊。那去年华生新任的院长蔡玉珍蔡老师啊，在去年2、3月突然打电话给我说，邀请我回来做他的副院长啊。那我是吓了一跳，因为真的没想到啊会有这样一个呼召。那我跟我姐妹祷告以后呢，觉得是从神来的啊。我的人生下半场已经走了一半，现在第四节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再不出来哈，可能没有机会了，所以就答应他就回来了，就回来就一年多的时间，还不到两年哈。那么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基督徒的成功啊，跑朋友了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特别是我们在企业界打拼的哈弟兄姐妹啊，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啊。但是成功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每个人的想法可能不一样，这个决定在你的价值观，对吗？哈，当你设定你的价值观来设定一个目标的时候啊，你就希望能达到目标，达到目标你就成功了，达不到目标呢，你就失败了。或者不能算太成功啊。我们基督徒的成功的标的呢，跟一般人不一样啊。一般人呢，他们的想法啊，可能是说希望能够像我们一般书，对不起啊，没有，还没有开吗？是不是？你还有一点，没有吗？啊，有了，来了，可以们这个哈。如果到你到台北的坊间去看一下哈，这个书最畅销的书是什么啊？一类的书就是怎么样让你发财致富啊，能发财能致富就成功了，对吗？啊，发财术是什么？另外一类书也是非常畅销的啊，就是。可能电不够了，对了啊，就是像有这个成功背景的人呢，来学习啊，他们成功的方法是什么啊？像这些人物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呢，都是成功的人物，对吗？他们为什么会成功啊？我们来学习啊。基督教神学界里面也有一些人特别强调成功，他们强调的呢也是这个世界上的成功。譬如说，对不起，我这个不晓得怎么，谁帮我放一下好了啊？基督教有一些人，特别是灵恩派的人呢。他们也强调成功，所以有所谓成功神学哈，这样一个学派出来啊，那么大概已经有好几十年的时间了。这个创始的人呢，他是叫做 Ken Huggins 啊，大概在1960年代就提倡了成功神学啊。刚我说了，基本上他们是属于灵恩派的人啊，当时他们也知道灵恩派是强调讲方言啊，讲预言，对吗？哈，后来 Huggins 就 他因为自己在早年生过病，生病的时候呢去求医生医治他，一直治不好他啊，他就祷告啊，神啊求你医治我啊，那祷告呢还是没有效，很努力祷还是没有效。后来他有个感动啊，就说我应该用凭信心来仰望啊，虽然我祷告了还没有应验，但是我要相信我已经得医治了，这是可以了，我已经得医治了啊。他就凭着这样的信心祈求，结果后来他的病真的好了，很真的好了。他就认为说我们向神求的时候要真的有信心，要相信我们求的事情神听了，虽然还没有应验，但是神已经答应了，所以我就相信一定会成就。他就把这个啊，身体的疾病得到健康这一方面呢，啊，就这个见证啊，就去开始跟这个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讲啊，然后就开始了他的一个积极的训练的这种向神祷告的啊这样一个态度跟方法，那这个成功神学就开始创立了。接着呢，从这个身体的得医治呢，他慢慢就推广到啊，财富啊，你真的向神求财求富的话，神也答应你，但你要相信你得到。后来圣经出一部分就说，所有的事情只要求都会成功的。所以说健康、致富还有成功啊，这三方面是成功神学他们所追求的。那接着下面一些后面一些跟随者慢慢就把成功神学就演变成说，你只要有积极的 thinking， 积极的思考，或者利用你语言的话语的 power 来宣告，你就会得到成功，你所求的就会得到应验。那很多这些信徒啊，就听了以后就去做哈，哎，果然有些事情是得到应验，得到成功了，有的病得到医治了啊。那有些人觉得，哎，他们事业上一些这个挫折也得到克服了，哎，也成功了，嗯。所以这种成功随就越推越广，越推越广哈，很受大家的欢迎，很受大家的欢迎。对不起啊，应该是这个啊。基本上成功神学他们所引用的经文都是旧约的经文啊，譬如这个在这个耶利米书29:11的经文啊，这边提到说啊，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啊。那这边的平安两个字，在很多经文翻译本里面呢，是翻成茂盛、福祉或好处。换句话讲，神要给我们的就是平安、繁盛、福祉、好处。神给我们的意念不是赐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他们引用了很多圣经这些正面的哈，这个神赐福的经文啊，来替他们的成功神学做背书啊。所以这个是这多年来下来呢，很多教会哈。就提倡成功神学的都非常成功啊，都非常成功。譬如说，对，我先插一下子。在十多年前，另外有一个牧师呢，出了一本书叫《雅比斯的祷告》，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啊？那十多年前这本书非常的畅销，在纽约这个书的排行榜上面哈是第一的啊。当时那个哈利波特也出书哈。就他还超过他的销售量，那这本书主要是讲的是根据圣经上历代志上9:10讲的话啊，这边是说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其实各位想想看，你平常祷告是不是这样求的？是不是？神啊，求你赐福于我啊，与我同在啊，保佑我不要遭患难啊，不受艰苦啊。是不是我们祷告有时候是这样祷告？但神有没有是真的听你的祷告？我们基督徒会遭到困难吗？会不会遭到患难呢？还会有嘛，对不对哈？ 但是呢，亚比斯这本书的作者他 Bruce Wilkins 啊，他就说了很多他的见证啊，他是教会的牧师，他牧会里面碰到什么困难，他祷告向神求哈，哎，都一一的解决了，都一一解决了，所以这本书变得很畅销啊。为什么我有困难？我有困难，我不要灰心，我要信靠神，这些根据这句话的应许，我向神来求，我就能胜过这些困难啊，神会帮助我，会赐福于我，我会成功的。其实这种正面积极的思想也不是坏事，蛮好的一件事情啊。总比你很没有自信，碰到困难就灰心挫折的感啊要好很多啊。所以当时有几间教会呢强调成功神学的呢就非常的兴旺。我这上面有三间教会做个例子哈，最左上角那个是韩国鲁士岛的赵文基的纯福音教会啊，现在就几乎100万人的信徒了，非常大的教会啊。他就强调叫做积极思想啊，你要大胆向人求。他做他的见证，我看过他以前的书啊，他年轻的时候做传道人很穷啊，每次探访是徒步去啊，他就向人求一部脚踏车啊，那个时候那还蛮穷的韩国啊。那脚踏车他就一天每天他想一部脚踏车，就想想他那个脚踏车什么样子啊，就为那个祷告啊。哎，结果有一天他果然有人捐他一部脚踏车，就跟他想象的一样啊。哦，这个给他很大的激励鼓励啊。后来他建堂也是这样子啊，等等的拜这些啊这个原则哈，结果呢哎教会就越来越兴旺了啊。因为他的见证啊有实际他身亲身的体验嘛啊。好，谢谢谢谢。右边的大家知道他吗？在以前的 TV 的 program 你们常常看他啊，叫做 Robert Schuller 啊，他最有名是他那个教堂，叫 Crystal Cathedral 对不对？很漂亮的教堂啊，1980年盖的啊，大概可以坐3000人吧啊。他在已经那个时候大概40年前就开始了一个 TV 的一个 program 叫做 The Hours Power 啊，就专门强调说啊，我们要靠着这种积极的思想啊，话语的能力来向神支取啊，可能会在我们身上发生的神迹。好，这个时候很多人也趋之若鹜啊，对教会也是非常兴旺啊。他那个 TV program 在全球播放也非常的受欢迎啊。下面这个人各位认识吗？康熙，新加坡的城市丰收教会啊，这个教会你看这个机会人多少，蛮多的对不对？这么多人。他们教会都有发展到大概3万多人，他一直强调这个一样的 passive thinking 啊，积极思想啊，这个靠着我们的念力哈，我们来向人求，特别强调说我们追求时尚，我们追求物质的享受，这是好事，是可以荣耀上帝的，代表上帝多多的祝福我们，多多的赐福给他的儿女们嘛啊。所以他教会人很多，而且都是年轻人，据说他们教会的平均年龄是23岁。啊，各位想，23岁年轻人趋之若鹜，为什么呢？哎，到这个教会来发财比较容易啊，致富比较容易啊，啊，那种受苦神学啊，那个太辛苦了哈。我们信教何必信那么辛苦呢？啊，所以很兴旺啊，教会非常兴旺。但是各位知道吗，在这2年里面发生了几件大事都跟这3间教会有关系的。这2年啊 Crystal Cathedral 的这个 Robert Schuller 他们的教会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他因为年纪大了，他侄女开始接管了啊，就侄女们之间权力斗争啊，结果呢人数就减少，人数一减少他收支就不平衡了，收支不平衡呢他就很难营运下去，结果后来宣布要破产，因为银行借了很多钱还不起来就破产了。破产之后呢他还告他的教会说欠他500万的这个退休金啊，需要教会支付他。但在14年，在这个12年呢他就败诉了哈。败诉以后13年他得了 cancer 食道癌。今年呢2月呢4月份他就过世了。 所以今天这个可以说卡西索这个教会呢已经被天主教买去了，当时的盛况已经不复存在了。让我想起诗篇第一篇讲的，好像糠匹被风吹散了哈，就已经没有踪影了啊。赵雍基的牧师，其实我早年也非常的看他的书啊，也非常感动啊，非常敬佩他啊。就他也出事了，他在去年出事了，因为他们的教会拿了一大笔钱买他儿子公司的股票，以高于市价四倍买的。Okay, 那这个时候被人家揭发就被告嘛，被告他签的字哦，啊，而且自己的儿子对不对哈？儿子被判三年，已经进牢了，他也被判了三年。那他是不是韩国的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嘛？啊，法院特别宽宏，就是给他了五年的缓刑。康熙竟然也被判刑啊，十月份的时候被判八年的刑期啊。为什么呢？他挪用了教会建堂的公款1300万美金啊，来帮他的太太啊，在北美啊，开创演艺事业，投资去了，被告。所以这个就是让人感到非常遗憾也非常难过的事情啊。这个成功神学的这些倡导者居然会落到这种结局跟下场，这些里面出问题，一定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所以我想今天晚上也稍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这世界上的成功好还是不好。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要追求世界上的成功？各位的看法怎么样？你们认为说我们在这个上是应该追求世界上的成功，请举手。哎，我们许弟兄这么成功的企业家，哈哈啊，还是你认为不应该追求的，请举手。好像这个议题不重要，那我要下来了。我跟各位做几点分享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啊。旧约的属世的祝福啊，其实预表新约属灵的祝福。我想各位都记得有几节经文啊，一个在希伯来书10章1节说的哈，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旧约哈，只是一个美事的影儿，对吧？旧约有很多仪式规条，有没有哈？律法的规定啊，这些其实呢是新约里面美事的影儿，不是本体的真相。那谁是本体的真相呢？第二处经文说，这原是后世影儿，那形体却是谁？耶稣基督。所以旧约的一切预表都是新约表彰耶稣的生命，神要给我们属灵的祝福。因为第三处经文的哥罗西书2章9到10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今天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教导我们，主要是要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是在基督里的丰盛，在我们里面的丰盛，对吗？所以属灵的丰盛是我们新约时代要强调的重点，而不是属世的祝福。但并不是代表属世的祝福就应该痛恨他或撇弃他，并没有这个意思了啊。那个旧约里面有很多蒙神祝福的人，大卫啊、所罗门啊、约瑟啊，都是很有钱很有地位的，对不对啊？上帝祝福他们。那旧约里面也有很多贫穷的信徒，也很多，对不对啊？我们新约时代也有很有钱的啊，刚讲我们许长老很爱主，又很事业很成功，对不对啊？但我们也有比较没那么成功的，对不对？从这个世界的角度来看，对不对啊？那耶稣讲的比喻更惨，有一个人很惨的，从生到死呢，一点都不成功的，是谁？你们知道吗？还拉撒路，拉撒路 一生都是很贫苦，而且又有病，又不健康，又不致富，对不对？又不成功。所以如果从成功学的角度看的话呢，这是遭神咒诅的人。那另外一个财主是很成功，大家还记得对不对啊？但是他们的结局呢，拉斯都到亚伯兰怀里面去了，对不对？财主到阴间去了。所以请问你，谁是成功的人？穷人是成功的人吗？是吗？富人就是要下阴间吗？我想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哈，耶稣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我们今天不讲这个哈，只是说世上的成功不能代表我们基督徒的成功。第二点我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说耶稣看重属灵的需求远重于肉体的需求。对不起，我们这个反应慢一点啊，一直出不来啊，出来了，太多了耶稣讲过一些教训给我们的啊，一个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啊，这边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第二处经文，约翰福音12章25节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第三处经文类似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三句话里面都有对比啊，生命 vs 生命啊，生命啊，世界 vs 生命啊，生命 vs 生命，灵 vs 肉体，对不对啊？所以耶稣把两个对比出来，一个是属世的，一个是属灵的。那很明显的，耶稣是把说属灵的远重于属肉体的，属灵的远重于属世界的，对吗？啊，所以新约时代耶稣给我们的教训跟旧约时代是不一样。旧约时代你属世得到丰盛就是上帝的祝福，因为那时候没有圣灵。圣灵是耶稣走以后再降下来的，对不对哈？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我们借着圣灵也能够享受耶稣基督的丰盛。所以耶稣非常看重我们灵性的需要超过我们肉体的需要。这个世界可以给你财富，可以给你地位，可以给你成功，可以给你健康，但是他不一定能给你平安，他不一定能给你喜乐，对吗？但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耶稣可以给你。耶稣说，我所赐给你们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对吧？啊，里面有耶稣的平安，你就不会受环境的影响啊。那耶稣又说，我要赐给你们的喜乐是满足的喜乐，从里面涌发出来的喜乐，以神为乐的喜乐在你里面的时候，你这个喜乐就不受环境的影响。所以一个有病的人还可以很喜乐，一个有病的人可以很平安心里面，因为他里面，他从里面发出来的。一个穷人可以很喜乐，一个穷人可以很平安。所以说在属灵方面的这个需求，耶稣特别重视，耶稣也可以满足我们属灵的需求。第三个，也是属世的成功的财与财富不等于幸福喜乐，就我刚刚说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多大公司的 CEO 啊，他们的家庭大多数都不是太幸福啊，都是离婚好几次的。我以前我们公司董事长啊，西医的董事长 Jack Welch 啊，他跟他第一任太太离婚，为什么？因为他几乎一年365天都不在家，他到处去各个地方啊，去视察考察什么，但家时间很少。你想做太太怎么能忍受，对不对啊？就等于没有家庭生活嘛。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人的故事哈，他这是他是在上个世纪在加州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家，叫 Howard Hughes，Howard Hughes 啊，他有石油公司，他有航空公司，还有一行房地产等等之类的啊，是非常有钱，在当时的美国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人。但是呢，这个人呢却极度的缺乏安全感，所以说别人很难看到他啊，神龙见首不见尾哈、啊，他躲避记者的这个追寻，因为他很怕别人暗算他。有一次呢，一个记者不知道经过什么管道啊，终于找到他了，电话里面要采访他。这个 Hughes 就跟这个记者说，好，你既然能找到我，表示你的本领不错啊，那我给你一个机会，你问我一个问题就好。这个记者想了半天，好，我问你一个问题。问什么问题呢？他说 Howard 先生， Hughes 先生，你呢这么成功，请问你，你快不快乐？这个 Hughes 没想到他问这个问题啊，怔了一下，然后就回答说，我不快乐。有时候我想，哎，马英九到底快不快乐啊？他现在当然很不快乐了啊！我说他刚当总统，可能快了一阵子，慢慢就不快乐了，对不对？哎，有时候吃完晚饭，我在街上走乘凉啊，看看风景啊，很自由自在。我心想，哎，马英九可能没有我这么惬意啊，吃完饭在街上走，绝对没有我自由，对不对啊？所以我想说，哎，他不见得比我快乐啊。所以你有地位有钱财，你成功，你不见得快乐，你不见得平安的，对不对哈？看神什么时候呢出来。第四点哈，侍奉主或侍奉马门，两者必须择一而活。其实神并不要我们真的都很失败、很挫折，或者一天到晚吃苦，神没有那个意思了。但是你是以谁做主，你是要侍奉谁，这很重要。一个人如果因为发财，因为他成功，他很有地位成就，他把这个放在前面当成主来侍奉的话，这就错了。他如果他专心侍奉主，而神祝福他成功，那是另外一回事。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今天问题重点不再是你能不能，你是不是基督徒能不能成功，而是说你到底把谁当主来看。你的心、你的灵，你不能够被这些属实东西占有、占据。耶稣要的是完全的奉献。当你完全奉献以后，神肯定让你做你很成功的企业家，那你就扮演好你的角色。神要你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务员，你就办好你的角色。或者我退休在家安养余年，像我们 Norman 哈，哎，你就扮演好你的角色。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是把主放第一位啊，侍奉主。这个马门不一定是钱啊，你看这世界上东西都是马门，都是会把我们的心拿走的东西吧，对不对？好，所以说。这点是我们要特别心里面自己反省的。我今天的生活到底是侍奉谁？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钱财都花哪去了？对吗？啊，哇，它角度还是什么啊？所以成功是上帝的祝福，但你不能够侍奉成功。你只能侍奉主啊。最后一点，神有时候将一些苦难加在我们的身上哈，是对我们好的。我们太成功了会变骄傲的人哦，对吗？啊，神学院的老师有时也需要一点挫折，否则他也会有神学上知识上的骄傲。我们牧师传道也要很小心啊， 我是做神学专业训练的，所以说你们我比你们懂很多。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呢？负我的轭呢？你们心里要柔和谦卑嘛，对不对啊？我们不能扮演任何角色，都要柔和谦卑。如果我们骄傲的话呢，神就要管教我们，对不对啊？神爱我们就要管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碰到挫折，碰到一些失败啊，这是一个变相的祝福，这是一个我们灵命成长的机会。世界上有很多神所爱的人，很多义人啊，都遭遇到不顺利的事情，对不对啊？像约伯啊，保罗身上的刺啊，保罗传福音时还受了很多的这种痛苦啊，被人家打，被人家这个拿石头打，拿棍子打，有没有哈、啊？经过盗贼的风险啊，什么之类的哈、啊，都不太顺利啊，有时候被人家赶出城啊，等等的哈、啊。那我们基督徒爱主的人也会生病啊，像吴勇长老他得了不治之症，后来神在他身上医治他，使他能够神迹彰显出来。蔡淑君暗示之后，这一生都不能见光，还没有后来神还是用他，他在暗示里面造就的人，远比光明中我们这些人做的更多啊，对吗？所以说事业上的成功未必就是神真的要用我们的路，有时候神把一些逆境加给我们，在逆境中我们更能服侍他，也更能够造就他。我们在企业界里面工作也常常会碰到挫折的，虽然我在基业工作了30年退休哈，这个一路走来还算顺利，但我这也听到一些几个大的波折。1998年的时候，这个刚好那个是亚洲金融风暴嘛哈，那个时候我在台湾负责能源业务啊，结果也没有缺少订单，没什么订单啊，这个公司呢觉得台湾这个业务既然这么差嘛啊，就可能要重组一下啊，就要想要裁撤我，所以在1998年年初的时候就通知我，给我6个月时间找工作，大概3月份就开始找工作啊，然后六个月之后呢就要解聘我啊。所以我收到这个通知的时候呢当然心里面是一个 shock。但感谢主呢，主这并没有让我很惊慌，因为我想神既然带领我到台湾去嘛哈，这个当时也是很明显的有话语给我们，有感动给我们才回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突然要换掉，我想神一定有办法，一定有出路。当然我就开始准备找工作了，在台北市找，台湾省找，还跑到香港去找哈。我还见我们基亚洲的 SVP 啊谈这个事情啊，他也蛮同情我，也帮我在大陆找，但其实就是没消息啊。那到8月下旬了哈，快6个月了，没有结果。那怎么办呢？但我心其实很强，我现在我也不紧张哎。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正跟台湾长荣公司谈一个案子，那个台湾正在开放独立电厂 ITP 啊，独立电厂。那么神也让我有个机会认识一个朋友，他标到台湾的 ITP， 那他没有钱盖，那希望我找买主，我就介绍长荣给他。那长荣就跟他们谈，但又谈不下来，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那块地哈、是40块小地凑在一起的，只要40个地主同时同意才行啊，才能盖。要40个地同时同意多困难，只要一个人不同意的话，一拿翘你就没办法了。所以谈到8月20几号都没结果，那我的期限也快到了，对不对啊？都快到了，一直到8月31号，这40个地主才同时同意。谈成了，那长荣为了感谢我，就把这个订单给了基一，给了基一啊，这订单的总额大概是4亿美金啊，毛利是40%，那我把这个消息报回去给总部了，总部就没有理由裁撤我了。 对不对？你没理由裁撤我了啊！不但不裁撤我，后来签完订单以后，第二年我们开这个 sales 大会啊，每个区选出最佳的销售 manager， 我就是亚洲最佳的销售 manager， 咸鱼大翻身的。第二年，我们又跟远东集团又谈成一个类似的案子，啊，这也差不多是4-5亿美金的，毛利更高，是 45%。这隔了一年又选过，又被选上亚洲最佳销售员了，销售经理。那是2001年，这个 reward 我跟我太太到夏威去玩一周，免费啊，去玩一周。结果那一年是911啊，我预计9月份去，结果去不成啊，结果公司算拿钱补偿你好了，我们就没去了啊。只有感谢神，这个在这个大挫折里面呢，啊，会有的啊。如果从世人角度看呢，我这彻底失败，这公司要 lay off 掉了，对不对哈？哎，但是这东西神还有办法啊，让我不但留下来，而且能够得到一种比较荣耀的一个结局啊。所以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会有挫折的。在这个里面是神要考验我们的信心啊，是不是真的能够对他有信心。今年也是我们家一个比较困难的一年，因为我太太今年动了3次手术啊。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她现在是活在一种自己感觉上一般是朝不保夕的感觉，因为她身上这种 cancer 是非常罕见的，叫做 sarcoma， 是一个恶性毒瘤啊。它的特征是长得飞快，在去年年底11月到12月，他这个肉瘤长得跟头一样大，在外面，后来今年1月切掉了，那6月份就出现一个小结，又开一次刀，今年10月8号又开第3次刀，他一个左肺叶拿掉，因为里面又长了，啊，从6月份照相没事，到他切是8公分的一个肉瘤，啊，要感谢主呢，第三次手术用微创手术拿出来的，伤口不是很大。所以这种瘤会复发，而且还有一个特征是这种瘤是化疗跟放疗都没有用的，没办法让它缩小都没有用的。所以现在真的是每天在仰望神，下次在什么地方发生唯一的办法就叫切掉啊，就切割它，但有一地方不能切的啊，所以我们也很担心，当然也在依靠神仰望神啊。照我们刚才讲的成功学员，我们凭着信念祷告吧，求神健康给我们啊。但有时候不一定啊，不是你能够凭你个人信念哈能够得到的。各位注意到，圣经上很多这种成功的人，包括大卫啊、约瑟也好，他们的成功都不是自己求来的，不是靠信念啊、什么靠毅力啊、靠祷告，他们都没有求，是神给他的，因为神拣选他们，神喜悦他们给他的，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好榜样。我们属世的这些，其实你不用求。你们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这一切需要都会加给你们，所以我们生活的需要你也不用担心。但有时候神命也特别多，可能有特别的旨意，可能让你去帮助别人或者帮助教会的需要了，对。所以神多给你的是有另外的用意的，但基本的生活需要呢，神不会让你缺乏的。好，啊，这是刚一节经文啊，我们想念一遍这些经文，好不好？来，预备起。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必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当我们受试炼的时候，是很痛苦的，是肉体是不愉快的。但是呢，这是一个考验我们信心的一个时刻，这也是个灵命成长的机会啊。让你的信心能够将来比那些金金更宝贵啊，更宝贵。所以我们在试炼中呢，啊，不要气馁，不要灰心啊。那什么是基督徒的成功？什么是基督徒成功？我们可以从耶稣哈的身上来了解这个真理啊。各位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讲的话啊，有人说是父啊，请你接受我的灵魂。 有人说是成了啊，成了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在实际上讲成了是什么意思？我可以从狭义跟广义来讲，狭义上讲说，我在十字架上这个救赎的功完成了，我在实际上担当了世人的罪，世人罪信靠我罪就得赦免了啊。也可以从广义上说，父啊，我这一生完成了你所托付给我的所有的旨意。我们在世可能没有人敢说我这一生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符合上帝旨意的，对吗？但是耶稣他可以这样讲，耶稣他这一生没有一件事情是违背神旨意的，因为他说过这样一句话，约翰8章28节说的，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就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所以今天耶稣行的每一件事情都不照他的意思，都照上帝的意思，对吗？我们人可能做不到，我们就连神的旨意什么都搞不清楚啊，对吧？是不是你会觉得有的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搞不清楚？其实我们的问题不在说我们不了解神的旨意哪是什么，我们的问题在于说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我们不去做，对不对？耶稣说你们爱人如己啊，让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你知道吗？这是神说的话，对不对？那你做了没有？如果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不去行的话，那我们就听不见其他他跟我们讲的话。如果你顺从神去做，圣灵给你讲话的感动就越强烈越清楚，越清楚，圣灵会向你说话的。因为耶稣跟门徒说，我要赐下保卫师给你们，圣灵给你，真理的圣灵给你们，对不对？他要怎么样？他要教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还有让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话。我不知道我们这应该有很多地方有这种经验啊，碰那个事情的时候不该怎么突然祷告，一个神给一个经文出来带你，你就想起一个经文来，有没有？刚好是你那时候需要的，神给你答案了，给你话语了。当然先决条件，你要读过圣经，你不读圣经你是圣经再感动你也想不起来的。你熟读圣经的话，你每天自己读圣经，我保证你啊，你需要的时候话就自然来了，因为有圣灵与你同在，有保卫师在教导你。但你必须是个顺服神旨意的人，神已经给你讲的话你去做才行，你不做慢慢圣灵的感动就消灭了啊，他就不再说话了。像这个旧约时代到新约时代有几百年空的时间，圣灵不说话，也没有先知了啊，因为人悖逆嘛。所以说耶稣他就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那么有几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吧，我们先念前面两段经文，约翰一书二章跟那个马太福音7章21节的，我们念前面两节，预备起。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事永远长存。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后面那人讲的大卫，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是要遵行我的旨意啊。另外一处经文在使徒行传里面讲的，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人就睡了。所以这边强调一件事情，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我刚刚前面刚刚提过啊，耶稣他一生都遵行神的旨意，他也要我们能够遵行他的旨意。所以什么是基督徒的成功？各位，你这一生成不成功，将来神看你，看你这一生遵行了他多少旨意，绝对不是世上的成功。世上的成功是神给你做的，这没什么了不起，他看你到底做了多少。你这一生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你的工程，还是用草木和秸来建设你的工程？可能表面看都很漂亮很宏伟，但呢，金银宝石经得起考验的，草木和秸是经不起考验的。 顺服神旨意的建造就是金银宝石的建造。嘴巴说主啊主啊，像呼叫主，但却不行神道的人呢，那是草木合阶的建造。最后我用保罗他对他自己一生的评价来做一个总结啊。各位，这个经文大家都很记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的哈，这边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们常说一个人这一生的结局，我们叫做盖棺论定，对吗？啊，这是保罗对自己的一个还没盖棺之前讲的话，对他人生的总结。我很羡慕一个基督徒在离开世界之前能说这样的话，我很担心自己，哎，我今天突然离开世界好像很不平安的，我可能还见主面还会很羞愧，对吗？那保罗一点羞愧都没有，因为他当打了仗，那美好的仗打过了。谁要他打的仗呢？主耶稣要他打的仗。他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谁要他跑的路呢？主耶稣要他跑的路。他守的什么道呢？就是主耶稣的神的道，对吗？他守住了。我们这一生如果走完的时候能肯定的说这几句话，我们就算一个成功的基督徒了。那你会享受在天上神为你预备的那个冠冕啊，冠冕。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你不但在十字架上舍身赎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得着你的生命，所以说你更让我们能够有学习，能够得着你丰盛的生命。因为你不但让我们得生命，你让我们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谢谢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让我们能够清楚的了解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天见你面的时候，能被主你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帮助我们主，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智慧也非常有限，我们有时候凭着肉体行事，主我们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学习靠着圣灵来行事，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功，主都是照你的旨意而行，都是金银宝石的建造。我们谢谢主为在座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向你仰望，主你不但要祝福我们自己，要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小孩，让我们都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谢谢主，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团契里面运行，来祝福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以上呢，说一些有点时间，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来讨论分享。